好，这一期呢，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揭示你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你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这个是需要我们常常跟这个真实的身份来对齐的。我们为什么要读经？我们为什么要听道，要学习神的话语？因为透过圣经，透过神的话语，你能在圣经中找到属于你的一切。我们常常说，圣经说你是谁，你就是谁；圣经说你拥有什么，你就拥有什么；圣经说你能做什么，你就能做什么；圣经说耶稣已经为你成就了什么，那么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真相，这就是关于你的一切的事实。不管这个环境如何的变化啊，不管外在的因素变得怎么样，不管你生命中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坎坷或者挑战，我们还是需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啊，让我们跟神的话语、跟神的真理对齐，这是你的真实的身份。阿们。哪怕你感到很软弱，你感到没有力量，可是你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找到那个真实的神，说他与你同在，他赐给你信心，也加给你力量。结果你身体有症状，身体有一些疾病的困扰，你仍然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相信耶稣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在基督里那个健康是属于你的啊！虽然有症状，虽然有不好的感觉，可是你仍然要调整自己，回到神的话语跟神的话保持一致，这就叫信心。阿们。所以有一节经文说啊，我们要怎么信服真道，也就是说信心就是被说服的，被说服的。被什么说服啊？被神的道理，被神的话语。我们说圣经，神的话语他来说服我们，他来说服我们。我们感觉到很不好，但神的话语说服我们啊，让我们相信我们是刚强的，对吧？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这是被说服，这是被说服。因为我们的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啊，我们都是凭着外在的感觉跟感官来生活的，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被神的话说服说服，这叫信心。所以要常常跟神的话保持一致。所以呢，你要回到那个基督里真实的那个你啊，这是我们真正听到学习神话语的目的。我们先来看这一处经文啊，我过去曾经也很多次有讲过这一处经文，什么叫听到，什么叫行道。那这些经文呢有一个正确的解答。我记得在传统下面关于听到行道解释的都是错的啊，他常常会责备一个人说啊，不要听道，你要行道。你看看你今天表现又不好了，你又没祷告啊，你又不读圣经，你已经又几个月不去教会了啊，你这人不行道。其实这样的论断是肤浅的，是不完全正确的。圣经提到听到要行道，它指的不是你行为要去做什么，它指的是这个行道，指的是你要跟神的话保持一致，这叫行道，这会给你带来祝福。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处经文啊，雅各书1:22，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他说要行道很重要，对不对？那什么叫行道呢？他继续说23，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镜子是什么？圣经说神的话语就是一面镜子，你透过神的话语，你看到了你真实的自己本来的面目。24说看见之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所以什么叫不行道？回到这一处经文仔细来看，你忘了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你忘了圣经告诉你那一个真实的你，你忘了这一切的时候，这就叫不行道。你忘了你是公义的，你忘了你是刚强的，你忘了神与你同在，你忘了，对吧，圣灵在你的里面，你忘了关于你的一切，关于你的真实身份。当你忘了的时候，圣经说这就是不行道了，对不对？圣经是不是这么解释？我们再连起来22再看，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那什么叫不行道呢？23说因为听到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镜子就是神的话语，看自己本来的面目，就是在基督里那一个真实的你透过神的话语展现出来了。24说看见走后随即忘了，当你忘了你是谁的时候，你忘了你的身份和地位的时候， 忘了你拥有什么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不行道了。所以他说你要行道，行道会给你带来蒙福。换句话说，你一直记得，一直被提醒，一直活在基督里那个真实的身份里面，这就是在行道。所以25节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注意这不是摩西律法，这是使人自由之律法，指的是神全备的话语啊。摩西律法是613条让你去守的，但今天我们不需要去守律法了，我们是活在神的话语当中，神全备的话语是使人自由的全备的话语。他说你要详细查看，无论是自己读也好，来听也好，并且呢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换句话说他一直被提醒，他一直记得，这就是乃是实在行出来了，这就叫行道。然后下面会有什么结果发生呢？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弟兄姐妹，你盼望结出果子吗？你盼望生命中有翻转吗？你盼望有改变吗？你盼望有突破吗？秘诀在哪里？就是你要听到行道。怎么行道？一直记得，不要忘记在基督里真实的那个你。当你一直记得，当你一直被提醒，当你一直活在这个真理当中的时候，这就是在行道。会带来什么结果？会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会得福。你记得你是富足的，那然后你会经历到经济的翻转。你记得你是健康的，耶稣受鞭伤已经得了医治，症状会离开你。你记得神与你同在的，一切恐惧焦虑会离开你。你记得在基督里你是公义的，一切的捆绑锁链会从你生命中挣脱挣落。你记得你与神同行，你是公义的，神会救赎你的家庭。然后当你一直活在这个真理里，而不是活在恐惧担忧里的时候，这个真理会使你得经历，然后你会看到孩子的改变，你会看到环境的改变，你会看到一切的突破开始到来了。所以秘诀是什么？就是听到要行道，常常被提醒，常常记得。这就是为什么每个礼拜要来到教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要听这些真理的教导，因为人都会忘记的，需要一直被强调的。阿们。连我们在学校读书，老师最后一个月都是把前面的复习一遍的，因为什么？课本上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第四课，讲到期末的时候要考试了，接下来比如说要中考了、要高考了，又重新复习一遍。啊，初三那一年有半年都是在复习初一、初二的前面的，高三也是把前面初中的、高一、高二的全部都理一遍，然后高考考大学，是不是？他要常常复习。啊，你已经学会了呀，你已经学过了呀，这个题已经会做。不不不，需要一直复习复习复习，这会让你一直记得记得记得。同样的道理，神的话语你已经读过了，牧师的有一些教义的教导你已经听过了，但你需要一直被复习复习复习，你就会活在这个状态里，你就一直记得，这就叫行道，这就会带来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一起说阿们。所以呢，我们不是活在这个环境里，不是活在感觉里，不是活在这个世界的一切的问题啊、风浪啊、动荡啊、一切的那种啊、外在的自然界的东西里。我们基督徒更应该活在灵的那个真实里，在基督里关于你的真实的身份。阿们。所以下一处经文啊，保罗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在基督里那一个真实的你，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永远的。所见的就是你外在感官物质世界，所以我们的焦点要活在灵里，要相信在基督里那一个真实的你。即或你感觉到自己啊状态很不好，你仍然要相信你是公义的，你必因公义得坚立，你是蒙福的。虽然可能人们都排挤你，对吧？可能你遇到很大挑战，你仍然要相信你是被爱的，你是有恩宠的。所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就是在基督里真实的那个你。当你跟这一切对齐的时候，生活生命就会发生改变和翻转。所以神的愿望呢，是希望我们在地上过着得胜的生活，直到什么？被提。那为了过这种得胜的生活，我们需要有属天的眼光，要知道由于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今天你在基督里真实的身份，你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了。牧师，我坐在这里听到，对， 你的肉身坐在这里听到，但是你的真实的身份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阿们吗？圣经是这么讲的。可能你感觉自己很不好，但你的真实身份，你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无瑕疵的，你是蒙福的了。让我们在内心思想和意识中建立这些真理，然后呢，活出我们真实的身份。下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这段经文就是关于我们真实的身份的一处经文啊，来看一下。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我们真实的身份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第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今天你有个身份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仇敌成为基督的脚凳，仇敌也成为你的脚凳。不是你成为仇敌的脚凳，是仇敌成为你的脚凳。我们有时候有一种观念，我们认为说啊，魔鬼攻击我了，我很害怕啊，撒旦来了，对不对啊？有搅扰啊，有这个问题啊，牧师我该怎么办？你反过来了，仇敌是你的脚凳，不是你是仇敌的脚凳。你真实的身份你在一切的仇敌之上。当你这么相信这么认为的时候，仇敌就不能够攻击你和搅扰你了。所以第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在基督里 in Christ， 散装英语啊，我们常常说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在基督里这个词哦，我们祷告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其实都是在基督里，意味着什么啊？在基督里呢，意味着什么呢？在灵里，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并与基督同复活。在他死的时候，我们的旧人也与他一同死了，当他第三天复活的时候，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了。我打一个比方啊，今天没有带圣经啊，因为我们现在为了电子版方便一点啊，圣经，比如说有一支笔啊，把它夹在圣经里面，这叫在基督里啊，一个比方。如果把圣经带到高山上，那么那支笔就会在高山上的圣经里找到。也就是说，这本圣经带到哪里，这支笔就在哪里。这叫做笔在圣经里。同样，我们常常说我在基督里。同样，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将我们放在基督里。基督死的时候，我们和他一起死了。基督埋葬的时候，我们的旧人和他一起埋葬了。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的身份也与他一同复活了。基督在天上与神同坐的时候，我们也在天上与他同坐。这叫在基督里。就像那一本圣经里夹着你的一支笔，圣经到了山上，笔也在山上；圣经在车里，笔也在车里；圣经在你的包里，笔也在包里；圣经在吃饭的地方，笔也跟着在吃饭的地方。圣经在上班的地方，笔也回到上班的地方。圣经在你的枕头下面，笔也在你的枕头下面。笔在圣经里。同样，我们说在基督里，就是耶稣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我们的身份是在基督里。耶稣的一切罪都已经被处罚过了，对吧？在罪上他已经死了，我们今天一切的罪也已经被处罚过了。这是我们真实的身份，虽然会犯罪，但我们的罪已经被处罚过了，我们不再属于罪人。基督复活了，圣洁无瑕疵的公义的，今天我们也是圣洁无瑕疵公义的。一切的仇敌成为基督的脚凳，今天一切的仇敌也成为你的脚凳。基督是天父所最爱的，今天你也已经变成天父所最爱的了。基督已经为我们被鞭打了，基督身上没有任何的疾病，今天你也没有任何的疾病。虽然身体上有症状，你要相信灵里的真实，命令这个症状离开你。这叫活在灵里，活在真实的真理当中。这叫听到行道，没有忘记关于真实的你的样子，然后你就会活出来，就会结出果子来。阿们。下一处经文，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虽然行在地上，对不对？我们还住在这个地上生活，可是我们基督徒真实的身份是在哪里？ 是在天上的国民，所以你的供应是从哪里来？是从天堂来的。阿们，供应是从天堂来的，不一样。你有另外一个身份，所以你是受保护的。其实有一些发达国家，很强大的那些国家，他们的护照是有点用的。但是实事求是说，为什么他敢绑架中国人作为猪仔？为什么不敢绑架美国人？为什么不敢绑架以色列人？你试试看，他们的护照还真的有用，尤其是以色列人，他们保护自己的国民的，他们是有特权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某一些发达国家强大的他们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他的公民的身份是有特权的，真的是有特权的。你看以前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电视剧有没有看？那你只要跑到什么英租界，跑到法租界，你就安全了，因为鬼子就不敢进来，因为强大的背景。那我只打一个比方告诉你说，今天你是天国的国民，你是 VIP 弟兄姐妹，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的萧条，这个世界又如何的苦难，不管魔鬼怎么样在折磨这个世界上的人，带给人忧郁，带给人纷争，带给人扰乱、暴力、恐怖，对不对？但是今天你记住，你是神的孩子，你在他里面有平安，他保护你，他与你同行，一切黑暗的权势，一切邪恶的势力到了你这里的时候自动脱落，不能够进来。阿们。并且直到我们被提，就是等候耶稣基督，直到被提，我们都要保持这样的一个信念。所以当我们坚持自己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并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克服生活中每一个困难和每一个破坏性的习惯，每一个瑕疵，每一个捆绑，我们都能够战胜它。我们越多的在耶稣的身上看到自己啊，并且在这个真实的身份中行走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克服我们所面临的各样的挑战也好，罪的捆绑也好，弱点也好。这是活出神的道，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圣经说，我们仰望基督的时候，如同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和基督一样了。镜子就是神的话语。你越在圣经里面看到关于耶稣为你成就的一切，那么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圣灵会做这样的工作。阿们。所以教会每个礼拜我们都在传讲耶稣十字架上的完工，高举基督，以基督为中心，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在基督里，基督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所以我们要研究耶稣基督。阿们。下面如何啊，活在基督里真实的这个身份里面，我们会大概讲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神看你今天是又美丽又公义的。可能你觉得你有很多问题，你有很多捆绑，你有很多坏习惯，那如何胜过，如何活出来？你必须跟神的看法一致。神今天看你是美丽公义的，你不要活在感觉里，活在自我否定里，你要活在神对你的评价里。一起说阿们。以弗所书5:26-27，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今天你就是，你我就是教会，已经被洗净了，已经是圣洁的，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今天神看你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神是透过耶稣的牺牲来看你，你在基督里，他看到的是基督如何圣洁无瑕疵，你也是如何圣洁无瑕疵。阿们。哥罗西书1:22说，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同样圣洁，圣经讲得很清楚，今天你在基督里的身份是圣洁没有瑕疵，全然美丽的。阿们。旧约雅各书4:1啊，雅各他就是指向新约耶稣的救赎，这是良人跟佳偶，就是代表着今天教会与基督。你知道良人是怎么来评价佳偶的？就是耶稣基督如何来评价心腹，或者说评价你我他的教会的。他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都是形容词啊。 都是形容词，意思是说是好的意思，是美丽的意思，在神眼中是无瑕疵的意思。所以总结一下，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工作，我们已经变得美丽圣洁无可指摘。注意哦，这并不是意味着说我们不会犯罪了，我们仍然有肉体的波动，对不对？有肉体的欲望，有时候会去啊犯罪啊，或者做不好的事，会有软弱，会有亏欠。但是记住啊，主看不到我们身上有罪，因为他没有用肉眼看我们，天父看我们是透过耶稣来看你的。那这比在圣经里看到的就是圣经，你在基督里，他看到的是基督的完美，所以今天你是完美，神是照着你的身份来对待你，来祝福你的。那基督徒如何改变和活出来呢？你首先拥有了公义，你才能活出公义。如何活出来？你只有跟你的真实身份对齐的时候，你才能够活出来。阿们。跟你的身份对齐的时候，你才能够活出来。弟兄姐妹，我们人何尝不就是这样子吗？你不同的身份切换，你就是在做不同的事啊，是不是？牧师来到教会，牧师是一个牧者，牧师在教会讲台上讲的都是神的话语啊，非常好，因为我是牧师，所以我要传讲神的话语。可是私下里我是个卖车的，打个比方来说，对吧？或者额外职业，我会给你介绍关于车的一切。那我不可能在讲台上跟你讲 V8 发动机，真男人开 V8， 对吧？什么节气门火花塞，我跟你讲这个吗？虽然我也懂，但那不是我的身份，对吧？你跟儿子在一起，你是个父亲，你扮演的就是父亲的，你知道你是个父亲的时候，你扮演的是父亲的角色，你会管教孩子，你会保护他。啊，我回到家里，在我母亲面前，我是个孩子，我就骂我了，我要吃饭。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可以这样，因为我在我妈妈面前，但是我跑到我儿子面前，我了，我要吃饭，颠倒了。应该他说，小朋友都笑了，好听啊。应该要他说，爸爸我了，我要吃饭。好嘞，爸爸给你露两手，来了，对不对？我一定是，就说一个原则，我所有的表现行动一定是跟我的身份相符合的。如果我扮演一个牧师的角色，那我会牧师的表现，对吧？我是一个父亲的角色，我就是父亲的表现，是不是啊？我是一个儿子的角色的时候，我也可以有儿子的撒娇，我不吃，我妈说吃饭不吃，不能说我跟我儿子一起吃饭，我说我不吃，这不行啊，这话是他说的，我不能说我不吃啊，对不对？所以人永远记得，你是用你的身份来导正你的行为，而不是用你的行为来定义你的身份。跟我说一句话好不好？用身份导正行为，而不是用行为来定义身份，这个就颠倒了，这就是错的。传统教会的问题就是用你的行为来定义你的身份啊！你看，你看，你又犯罪了啊！你看你这么不好啊！你这个罪人啊！你真的亏欠神，你稍微有一点做得不好，他就觉得你是个罪人了，你又亏欠神了，你又得罪神了，你又不配了，你又肮脏了，你又污秽了，用你的表现来定义你自己的身份，这样子永远活不出来，弄错了，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用你的身份来导致你的行为。哎，你发现小孩子你如何来纠正他？啊，他摔了一跤在那里哭闹，你发现啊，他摔了一跤，他先看你的表现。比如说曹林的儿子啊，他现在已经感觉到了，他已经有这个意识了。他摔了一跤，他首先头转过来看你怎么说。如果你说，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心疼了心疼了心疼了，他本来好好的坐到这，他开始放开了，大哭一场。不给三颗糖果根本停不下来，是不是？有时候还得加两颗五颗，还不一定，还得加手机玩一顿一把游戏才能停下来啊。但是如果他摔了一跤，他看你的时候，然后你告诉他说，你是男子汉大丈夫，你还要保护妈妈呢，赶紧起来棒棒的哦，好嘞，他就起来了。所以我也得出这个结论啊，他摔跤了你别理他，他就很快起来。人真的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所以你如何来改变一个人呢？回到我们今天的信息当中啊，如何活出来？你跟你的身份对齐的时候，你就会活出来。为什么活不出来？因为我们忘了，我们听见走后就忘了我们的身份如何。阿们吧。 哈利路亚。所以你一直提醒自己，我是个义人，那我行事为人会与所蒙的恩相称。我是个义人，我会行出义来。我是被神爱的，我也要爱别人，以基督的爱爱别人。我已经被神原谅和饶恕了，我也能够饶恕那些伤害我冒犯我的人。阿们。如果我都没有被神饶恕，我凭什么要原谅你啊？神都恨我，我更恨你，是不是弟兄姐妹？是不是啊？就是这个逻辑了啊。 OK， 这啊，我们说我们是圣洁，是公义的，是无瑕疵的，并不意味着我们里面没有罪，而是说上帝看不到我们身上的罪，他没有用肉眼看你，他透过耶稣来看你的。我们来看一段旧约的经文啊，民数记23章，这里就有记载啊。民数记23章21节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明明天天在埋怨，对不对？天天在犯罪，天天在悖逆，天天在发怨言得罪神。可是为什么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为什么？以色列人并不是没有罪哦，他这一路上都在犯罪，但是他们有赎罪祭啊，不是代表他们完美没有罪。所以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上帝没有看见他们有罪，上帝透过什么来看他？献祭的羊羔来看他。同样，神今天也看不到我们身上有罪，因为他圣洁的眼睛看到我们所有的罪都在另外一个人身上被惩罚了，所以耶稣的身上被惩罚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是美丽的，是无可指摘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全然可爱的，是神所最爱的。所以回到这个身份里，即使你今天失败了，比如说发脾气了，对吧？你生气了，你发怒了，你感觉表现很糟糕，你更要抓住你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在基督里我是公义的，然后你就会改变，就会活出公义，脾气就好多了，火就熄了，对吧？就降下来了。我们越多的仰望他和他的荣耀，我们就越能够像他。你今天感到很愤怒，你要宣告在基督里我是被爱的，我是神所最爱的。但你回到这个出发点的时候，回到这个真实的身份里面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你的心软了，你发现你也能够爱出别人了，你也不再那么恨他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如何克服错误和失败啊，以及活出得胜生活的关键和秘诀。所以在基督里你是美丽的、公义的、无瑕疵的。诗篇24篇啊，对不起，箴言24篇16节说，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我不管你今天在生意上、事业上、婚姻上、家庭上各方面失败多少次，今天神要你回到这个真实的身份里面。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这句话真的是很大的鼓励啊，这个应许很有力量。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失败过七次啊？失业过七次的有没有？所以啊，你被炒掉你不要担心啊，你炒个七次，你炒个六次你还没到七次，对吧？你有破产过七次吗？你有做手术七次吗？啊，离过婚七次吗？没有吧？没有吧？肯定没有吧。但是圣经说什么？几乎你七次跌倒，人必兴起啊。你仍然要相信你是公义的，神是祝福你的。你有没有被诈骗七次？银行卡转错转七次？被老板辞退七次？出七次车祸，有没有？没有吧？哪怕有七次，你仍然要相信你是公义的，上帝祝福你，你被爱，你会兴起。所以都没有超过七次啊，就不要再讲没有希望啊、没有盼望啊、完蛋啦、之类的啊。就算有七次，上帝都可以把你再扶持起来，只要你立定在基督里你的真实的身份当中。就算你错过上帝七次的计划，仍然有第八个计划为你预备，真的太好了。所以你的真实身份是在耶稣基督里，是全然美丽、公义、圣洁，上帝与你同在的。阿们。第二点啊，你的真实身份是基督如何，我在这世上也如何。圣经大家很熟悉啊，约翰一书4章17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基督如何，你在这世上也如何。基督如何了，弟兄姐妹，你的身份在基督里，对吧？基督是天父所最爱的，今天你在世上也是天父所最爱的。基督已经全然公义圣洁，身上不再带有你的罪，你也已经全然公义圣洁。阿们。 基督身上没有疾病，你也没有疾病。基督是一个得胜者，坐在宝座上。今天你面对风浪，面对环境，面对疾病，你也是一个得胜者，坐在与基督同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基督如何，你在这世上也如何。基督有没有恐惧？没有。基督有没有焦虑？基督有没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事情？没有。耶稣最大，一切都在耶稣的脚下。今天同样，耶稣的权柄给了你，一切都在你的脚下。焦虑啊，烦恼啊，困扰啊，挑战啊，问题啊，贫穷啊，疾病啊，癌症啊，都已经在你的脚下。所以你要有宝座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这一切就会消失了。阿们。所以圣经来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今天同样，这个大能大力也在你的身上。基督在基督身上运行的大能大力，今天也在你的身上。你也已经和基督一同死里复活，坐在天上。阿们。二十一节说，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有名的什么意思？如果你身上有疾病，医生告诉你得了什么病，恭喜你有救了，因为你这个病有名字。万一没名字，真的我就不知道了啊。有名字还好，有名字，只要你这个病有名字，耶稣都已经超过了，他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你这个病只要有名字，耶稣都已经超过了，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耶稣基督超过一切。今天同样，我们来看这段话啊。正如神使基督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同样我们也远超过一切疾病、一切咒诅、一切缺乏、一切恐惧、沮丧、成瘾和一切消极的情况。今天你与基督一起同坐，阿们。耶稣会来搭救你，只要你保持这个信念，耶稣的能力就要在你生命中运行。你看地上的国家啊，你看以色列那个哈马斯战争，地上的国家以色列真的是对他的公民是非常负责的，他们真的不落下一个，他们真的是有仇必报。然后你看到什么，那些人质真的，当然以色列只是地上的人哦，他还是有缺陷的，他的保护只能说是尽力而为。你看那些人质，后面采访那几个人质，他说，我坚信我的国家不会抛弃我，我坚信以色列军队会来救我，会把我救出来。在那里关了两年多，对吧，经历了各种折磨，他仍然相信说强大的力量会来拯救他，上帝会来拯救他。当然以色列只是地上的人嘛，他力量还是有限，他也已经努力了，对吧，也已经努力了。但今天记住，有一位无限的神，就是上帝，他一定来搭救你，并且他也能完全的搭救你，他不落下一个。地上的军队再强大，他也只能说是一定程度的尽他最大力量，但是这位神不但是比地上的任何军队，比地上任何的势力强大，而且他有无限的能力和可能，百分百的要来搭救你。只要你在这个信念当中，他就要来搭救你。基督如何，你在世上也如何。他就要来救你的疾病，救你家里一切不好的事情，救你事业生意上的一切的危机，他要把它化为转机。阿们。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所以记住，你今天也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你可以安息下来了。从此等候仇敌成了他的脚凳，仇敌成了基督的脚凳。所以今天疾病是你的脚凳。阿们。你不要说啊，疾病攻击我了，我该怎么办。奉耶稣的名，你要有这个宝座的态度，你要有得胜的思想。疾病是你的脚凳，贫穷是你的脚凳，一切的攻击是你的脚凳，搅扰是你的脚凳。阿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拥有宝座的态度，得胜的态度来看待一切的问题、困难、疾病和风浪。你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下面的问题，这是神要你站在这个角度上去看问题。弟兄姐妹，如果你站在一个软弱不配、卑微的角度来看你的问题，那问题更大了。你要跟耶稣的角度，对吧，你与耶稣一起同坐来看待一切仇敌成为你的脚凳，困难也好啊，问题也好，疾病也好，风浪也好，然后你就会轻松的来胜过。阿们。阿们。坐飞机大家都坐过吧啊， 不好意思啊，中国还有9亿人没坐过飞机，抖音上刷到的，应该是对的。你看啊，下面乌云密布，对吧？狂风大浪，可是你的飞机一起飞在云层上面，你会发现什么？发现一首歌，云上太阳，它从不改变，对不对？其实你超越那些之上的时候，你发现万里晴空。可是你如果在下面还没起飞的时候，狂风大浪，狂风暴雨，很害怕，很危险。可是飞机一旦飞到云层之上的时候，就是最安全的时候。所以飞机什么时候最危险？就起降的阶段，下暴雨啊，打雷啊，闪电啊，这个时候是有风险，有危险的。一旦它升上去之后，就在云层之上了，它就是安全的。所以当你活在环境里，活在挣扎里，活在魔鬼的谎言里，确实魔鬼是要攻击你，搅扰你，要把你打败。可是今天你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就万里晴空，家庭的问题也不是问题，孩子的问题也不是问题，经济的问题也不是问题，上帝要帮助你，阿们。所以今天牧师讲的就是要提升你的思维，提升你的眼光，提升你的态度，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面对我们人生的一切问题。你看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怎么说，他站在一个宝座的态度，他站在一个得胜的态度去看待这些问题。他说什么？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乃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有宝座的态度，他是被高的，他是被神所高的，他有得胜的态度。然后下面撒母耳记上17章47节说，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看到没有？宝座的态度，得胜的态度。弟兄姐妹，你面对所有的问题要有宝座的态度和得胜的态度。身上有症状，我奉耶稣那边命令他，哪里不舒服我奉耶稣那边命令这个不舒服的感觉症状离开我，不要哪里不舒服，哎呀我要死了，我给我妈打电话，我会不会得什么病了、啊，你这个状态不对啊，是不是啊小朋友啊？优秀的牧师应该是年长的喜欢听啊，优秀的孩子也喜欢听，阿们，这才是最棒的，对不对？撒母耳记上14章第6节说什么？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弟兄姐妹，你输入什么样的思想，活出来的就会是什么样子。得胜的思想，得胜的态度，宝座的态度，宝座的思想，你活出来的就是王的生命，得胜的生命，阿们。所以要重新定义你的思想模式啊，很重要。从早到晚你要想着上帝啊，要恩待我，上帝要恩宠我，我是得胜的，哈利路亚，我是与耶稣一起同坐的，在基督里我是公义的。你要总感觉到我自己是蒙恩宠的，是蒙福的，总觉得明天应该有人要请我吃饭，明天不行后天也要有，对吧？总觉得上帝正在为我安排一切好事要在我身上发生，阿们。我这么想有用吗？有用啊，因为圣经说什么？箴言书23章第7节说，他心怎么思量他为人就怎么样，肯定有用嘛。你要这么想嘛，你才能变成这样子嘛。圣经的话语已经给你答案了。然后箴言书4章23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发出的。所以你的思维，你的态度很重要，弟兄姐妹。面对疾病，面对风浪，面对孩子的问题，面对教育的问题，面对生意上的问题，你今天要看到你是基督徒，神与你同在，你在基督里啊，神的保护在你身上，神的供应在你身上，神的手要在你的身上。所以这是牧师讲的第二点啊，揭示基督里的真实身份。我们要在这个真实的身份里来生活，那同样祷告呢，也要在这个真实的身份里来祷告，就是如何进行新约的祷告，要站在以王宫的根基上来祷告。通过我们的祷告方式就可以看出我们对自己在基督里的地位认识有多么清晰。所以你平时是怎么祷告的？来想想怎么祷告。不会来恩典教会2年了还祷告，主啊求求你赦免我，赦免我，你走吧，你这个孩子我也教不了，是不是？还天天这样，哎呦我主啊我又得罪你了，是不是啊？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我对我的牧养和教导开始怀疑人生了，要么你没听进去，要么我有问题，我肯定没讲清楚嘛，对吧？所以你看你今天到底是怎么祷告的，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地位，你对他的认识认知到底怎么样啊。那如果当我们还在远处祷告，就比如说啊，神离我很远，哦我们在天上的父啊， 那就说明你恩典没听明白，你的父还在天上，我的父与我同在，在我的面前，是不是啊？所以主导文严格来说都不是拿来背了，弟兄姐妹啊，主导文有些是耶稣在律法下讲的，他比如说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指的是父是高高在上的，可是恩典下是我们是他的孩子，不是高高在上的。还有主导文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主导文意思是说我要先原谅别人，天父才能原谅我，但今天恩典下不是，是天父无条件的饶恕赦免临到我了，我的爱从里面流淌出来，我也愿意饶恕别人，不，我不是通过交换得到天父的爱，所以嘛，对不对？所以祷告就不要再背主导文了，你在恩典教会听了三年，你还动不动啊，牧师我们来结束背主导文，我们在念上的佛院等等等，回到你的传统的那个圈子里去，你与这一群漂亮帅气的我格格不入。还有怎么祷告，就恳求啊，这个你应该还在保持这个状态吧。哦，上帝求求你怜悯我，哦饶恕我，主啊求求你饶恕我，怜悯我，可怜我，医治我。那你又没有站在基督的王宫上啊，弟兄姐妹，他已经可怜你，已经爱你，已经饶恕你了，已经医治你，你今天要宣告这个症状离开你。如果你老是求饶恕，求怜悯，求医治，这就意味着我们否定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的真理啊！所以这样的祷告不会有太大的果效，因为这不是真理。记住啊，圣灵的运行和做工，圣灵有一个名字是真理的灵，他只为真理做见证。你只有活在真理里，你的祷告符合真理，圣灵会为他做见证。约翰福音16:13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圣灵称之为什么？真理的圣灵。所以你的祷告方式角度不对，那个效果不会太大，因为圣灵不会为他做见证。阿们，阿们。那么我们怎么祷告呢？就是站在基督已完工的根基上。这里有个示范啊，耶稣为拉撒路祷告的时候，约翰福音11:41，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了我。哎，这是一个已完成式。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天父感谢你，你听我一切的祷告，你已经听了我的祷告，现在我把我的问题症状带到你的面前啊，你在这个中间做工，一切症状都离开我，因为你爱我，你为我祝福啊，你已经听了我的祷告，因着耶稣你必会祝福我，这个症状一定会离开，家庭一定会好起来，孩子一定会改变。你站在这个角度来祷告，就有果效，就有能力了，弟兄姐妹，阿们。因为圣灵会为真理来做见证。那第四点啊，今天在基督里真实的身份，除了宝座的态度、得胜的态度、得胜的思想，对不对？与基督如何你也如何，一切仇敌成为你的脚凳，你是公义圣洁的，全然美丽无瑕疵的等等。还有最后一点，如何活在你真实的身份里，你要记住带着什么权柄来对你的问题说话，因为你是坐在和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国王怎么讲话？皇帝怎么讲话？皇帝不会去做事情的。皇帝说，哎，把我自己的凳子搬一下，我要上早朝了，会不会？皇帝要做什么？命令。皇帝只要开口，命令，明白吗？皇帝是透过命令，皇帝不是要去求别人的。太监，给我倒杯水吧。皇帝哪能说这种话呢？对不对？皇帝直接命令。文武百官、太监、宫女都在他面前，任何人在他面前，他只要命令。OK， 皇帝是透过说话的啊，请记住哦，你已经与基督同为后世啊，并且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已经赐给我们作为君王和祭司的权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王的言语在哪里，哪里就有能力。所以你要说话，你今天是跟王一样的话语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个权柄能力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罗马书8:17说，祭司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的，和他一同得荣耀的。所以你今天是王的身份啊，耶稣是万王之王，你是小王，你也是王啊。启示录1:6说，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所以你是天国的国民，君尊的祭司，你也是什么？君王的身份，和耶稣基督一同坐在那个宝座上。耶稣是万王之王，你呢也是一个王， 在属灵里面你是一个王，你带有权柄，带有管理的能力，一切都要降服在你的权柄之下。所以传道书八章第四节说，王的话本有权力，王的话有什么？有权力。所以今天你是王的身份，你要该怎么说话呢？你活在基督真实的身份里，就是注意你的说话。他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生死在舌头的权下，电视剧有没有看皇帝怎么说话？给我拖出去斩了，立刻就斩了呀。皇上一句话说出去，就生死就在皇上的权下。今天你说出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这个疾病离开。当你这么说的时候，灵界就在发生震动，疾病正在退去。你本来说啊，我祷告了半天快要好了，然后你又说了一句，哎呀我完了，估计要死，好了又回来了，是不是？要命令出去，不好的命令他出去。所以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神有一天给我一个亮光，喜爱他的，你的口头语是什么？你的口头语是什么？完了，糟糕了，毁了，对吧？不行了，要死了。你的口头语是什么？啊，我脑子有问题啊，我有病，是不是？你天天都说这个。哎呦我老了，所以老得越来越快。牧师的秘诀是什么？我每一次我不但是自己说帅，我也在你们面前耍个帅，你们说阿们，所以感谢主啊，哦，好多人都一起来见证这个真理，所以我活在真理里，笑啥姐，对不对？有没有道理？你喜爱他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你喜欢说什么很重要，你喜欢说什么？你要说祝福的话，对不对？然后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说啊，我们今天在基督里说话的权柄是什么？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对山说，挪山代表着困难问题，你对他说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孩子有问题，你要天天对他说，你是最棒的，你是最听话的。如果他不听话了，你要大声对他说，你是最听话的，对不对？他就改变了。如果你丈夫不爱你，然后你回家就对他说，你是最爱我的，他会说阿们，哈利路亚。然后你对他说，你要把钱给我，他也说阿们。你若心里不疑惑，你就说你想要你孩子成为什么样子，你就说他是什么样子，好吧？我再说一次，弟兄姐妹，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你喜欢说什么样的话，这个话就会带出结果。王的权柄哦，我再说一次啊，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子，你就说他是什么样子。你希望他越来越聪明，你下次就叫他天才，吃饭了，别叫旺财啊，天才，对不对？你不要天天说他没用，骂他，你这个猪脑袋啊。啊，怎么把你给生出来了？这个是谁的种啊？你说是谁的种？你不要天天去焦虑啊，去打压，去后悔，我怎么生了个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要没有他，你跟你老公现在还奔走在寻求治疗不孕不育的路上呢，你还得感谢他，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给你带来烦恼，你回家，宝贝，爸妈感谢你啊，没有你的话，爸妈现在还怀疑自己是否不孕不育呢。还得去医院治病呢，对吧？感谢你啊，对不对？不然还天天奔走，有没有道理啊？是天天奔走啊，你这结婚不生，你肯定要天天奔走治疗不孕不育。你得感谢他，他让你有面子，他至少让你知道你的功能是正常的。好孩子，救了爸爸妈妈，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说出你想要的，不要说你的问题，说你的问题不会解决问题，说出你想要看到的。西安的居民必不说我病了，要说我是什么健康了，得医治了。所以2026年我们如何活出这个得胜的生活，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借着读经，借着听道，回到耶稣十字架的王宫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靠着圣灵，我们继续的向前，每一天都调整我们的思维跟神的话语对齐，每一天无论碰见什么困难环境和风浪， 我们要的就是来仰望耶稣，问题不大，耶稣最大。阿们。好，我们一起来举手，牧师要为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我们今天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基督如何，我在这世上也如何。未来的2026年，神与每个人同行，他必要带领你同行，你的一切的供应他都已经为你预备了，你需要的一切的资源他都已经为你预备的丰丰富富了，一切的健康丰盛，一切的和睦，一切的相爱，一切的祝福都临到你和你的全家。奉耶稣基督的名，神与你同在。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上帝要大大的祝福你，大大的纪念你和你的全家。你和你的后裔都必蒙福，你和你的儿女都必有依靠，有避难所，神的保护在你的身上，恩宠在你的身上，神的智慧的灵运行在你的身上，神的健康来充满你和你的家人。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